盟各国包括葡萄牙、爱尔兰以及可能也将采取同样做法的西班牙，最近是接连宣布停止被称为黄金签证的投资移民计划。而根据伦敦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Partner 的最新统计，2022年移民离开中国的百万富翁有10800位。那么到了今年1月份，中国解除封控之后的三个星期来呢，咨询移民的中国客户数量竟然暴增了600%，而且估计未来还只会更多往上增加。那么中国2023年外流的资本额呢，预计也将高达1500亿美元。至于中国富豪移民潮的目的地，首选是欧洲国家，其中以葡萄牙和希腊最受欢迎，另外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同样是热门地点。那么中国富豪在习近平连任之后为何疯狂地启动逃生计划？欧盟各国现在又为何纷纷叫停黄金签证？中国的富豪、企业家，甚至是一般中产阶级的民众，接下来想要润出去是不是更加困难了？那么润不出去的人留下来又该要怎么办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在纽约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史赫林博士。史教授，再次欢迎您。
您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同样的可以继续在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那么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郑旭光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的富豪和企业家们哦，像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在解封之后纷纷也加入这个润学大军来寻找他们的避风港呢？郑先生。
我觉得这个决定性的就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成功了啊，这就让他们彻底断了这个念头，因为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经济会什么样，这个是已经有十年啊，就等于是历史给了他十年的机会啊，证明他的这个权斗啊一流啊，治国啊这个末流，这么一个事实。那么另外一个他的意愿呢，我前面也讲了，习近平的主要任务是给党国续命，续命的话呢，就不一定就活得很好，但是要活得很长譬如像前苏联一样封闭起来再活70年也许是这么一个角度。所以习近平说呢，前30年后30年不反对，很多人指出他逻辑上有问题。当然了，前30后30年是不一样的啊，当上台之后讲的这个区分，所谓毛时代和改革开时代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强调的是共性，共性就是都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点是没有变的。那么也许就是邓小平再掌权的话，也可能走习近平的道路。我认为这个假设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好的。那么史教授啊，除了这个中国的富豪们纷纷加入润学大军这个背后的原因之外，如果我们看地点的话，您所在这个澳大利亚也是这个富豪们啊想要润出去的这个热门的首选地点啊。因为刚才根据我们说的这个 CNBC 制作的这个中国富豪逃生路线图哦，这些有钱的中国企业家们主要是润到欧洲的葡萄牙、希腊，还有这个最喜欢的包括您所在的澳大利亚还有新加坡等地哦。但是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就是欧盟国家近来是接连叫停了这些黄金签证，这背后的原因什么？您在澳大利亚可能也有一些第一手的观察，也想请教史赫林教授。
我稍微讲一下澳大利亚的情况吧。
啊，
因为澳大利亚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签证啊，这签证的话也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称为888签证。
888
签证，888签证的它基本条件实际上很简单，只要你能够投资那个500万澳元，然后这个投资的话，按照一定的比例，20%到什么20%什么，按照这样的比例啊，投进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3年的临时签证。那3年临时签证以后就可以转成了永久的居留啊。所以只要有那个500万澳元的这样实力的人的话，再加上澳大利亚整个那个经商环境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就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的投资移民。但最近的888基本上叫停了啊，因为澳大利亚有6个州，那么5个州的话已经叫停了，其中还有一个州的话还在继续接受申请，但据说申请的那个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最主要原因是这些钱进来以后，它实际上对澳大利亚整个经济的话造成了一波冲击，那么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的话造成一波冲击啊。所以在澳 大利亚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像悉尼、像那个墨尔本的话，房地产这样市场在过去这样是涨得很快啊，使得好多那个普通的澳大利亚的原来老百姓的话都没有办法，特别是第一次购房子的话，没有办法买到他们所心仪的房子啊，所以他们就对那个政府施加压力。啊，所以政府呢最近就出来说要暂停这个888签证的整个申请的过程。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民意啊，反映一种民意。当然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澳大利亚如果接收这些人的投资，对澳大利亚经济是有好处的啊。说实在，我所以在那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采访当中，我说从经济角度来讲，实际上对澳大利亚有好处，这一点的话要充分认识。但是对民生造成的那个短期内的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话，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所以这对一个民选的政府来讲的话，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民选政府上台以后的话，就是暂时就叫停了这八八。我想那个。你刚刚谈到的那个葡萄牙、希腊的那个，
是，你想请教您，就除了这个您说的这个发这个澳大利亚的888签证叫停之外，现在欧盟你怎么看？欧盟现在包括葡萄牙、爱尔兰即将这个加入这个西班牙也接连叫停黄金签证，这个是不是背后有一样的逻辑呢？很快请。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逻辑啊，但在欧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一点，因为是欧盟成员嘛，你只要进入欧盟成员的某一个国家，实际上你可以到任何欧盟的国家去打工，就意味着如果你在欧盟开一个口子的话，那么整个欧盟的那个口子就全开了。这个澳大利亚情况不完全，因为澳大利亚毕竟是一个国家的情况啊，所以我相信这些欧盟这些国家的话，除了本国的。选民的压力以外的话，还有那些还没有开放这些黄金签证的欧盟其他国家的这些压力，所以在这两重压力之下的话，我想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啊。
好的，感谢史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引用一个伦敦移民咨询公司的这个具体数字来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啊。这个根据伦敦移民咨询公司的这个统计，他叫 Henley Partner， 他的统计是2022年移民离开中国的百万富翁有10800位。那么今年的一月份这个解除封控之后的三个星期呢，咨询移民的中国客户数量暴增了600%，而且大多数的，根据这位主管啊，他讲了说，大多数的中国客户都还会有 B 计划哦。但他认为说，现在其实 B 计划都可能已经不够用了，还要有 C 计划跟 D 计划，就是移出去的这个地点啊。想请教您，是现在是个呈爆炸性的成长啊，这个中国的富豪外移，是不是不只是富豪和企业家？根据这个门槛来算的话，就是只要稍微有钱一点的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这个移民潮，因为这个数量增了。暴增了600%啊！那现在看到这个欧洲关闭了投资移民的通道，取消黄金签证之后，是不是会令中国富豪们的这个逃生计划生变啊？也令一般的中产阶级想要润出去也越来越困难了呢？请教郑先生
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中国这些年一直有一个有一句笑谈呢，叫“贫贱不能移”，就是因为这个这您刚刚讲的这个黄金
不能移民。
对，因为他是投资移民嘛，因为普通人是没有钱，所以贫贱不能移。所以从中国来讲呢，移民倾向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有，从上到下，从这个高官们把自己的家属送出来，还有这个富豪们也是如此。那么中产阶级和这个下层人民是贫贱不能移。所以他们可能只有偷渡这一条路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呢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就是所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他的连任让所有人都绝了望了啊。所有人就是过去还能两头吃的，就是说把家属送到美国来，在美国生活，自己在这个中国挣钱啊，闷声发大财啊，那么这么一个指望就没有了。刚才史教授说的一个隐形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是一个个人选择，就是说我在中国我不吭气，但是我可以有钱挣啊，甚至我还不愿意去西方，因为西方国家没有高增长，对不对？所以我让自己家人去啊，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么现在来讲呢，这个后路正在断掉啊，断掉的情况下呢，那么他的这个焦虑和急迫性，一下子就增强了。而且习近平的连任，让他过去的这个很熟悉的两头吃的生活模式也没法继续进行下去，就是工作生活分两头分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形态，似乎也得下一个决心做一个了结。
是的，史教授，刚才这个郑旭光先讲的很有意思啊，贫贱不能移，但是这个习近平的连任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富豪，这个爆炸性的移民潮，还有这个用脚投票。事实上，英国的《金融时报》在去年十月，就是二十大结束之后呢，它标题就是以"习近平连任，中国富豪启动逃生计划"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呢，引发中国富豪还有精英们是赶紧离开中国。他们不但担心口袋中的钱会消失，而且越来越担忧的是自身的安全。中国的富豪纷纷启动逃生计划，您认为是不是跟习近平过去一段时日来打压整肃这些民营企业，还有要搞共同富裕有关呢？史教授
啊，对，这是肯定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那个，即使他在第二次第二任期的时候，他实际上推出了两个所谓的经济的新政策啊，一个叫共同富裕啊，另外一个叫三次分配，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这概念。两次分配，第一次分配就是你劳动所得，那么二次分配的话，就是国家通过税收的方法来通过那个社会保险，比方说来进行分配。但中国呢，一些中国的御用的经济学家的话，又出来一个三次分配。那么三次分配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两次分配以外的话，那些比较富有的人的话，也应该心甘情愿的把自己赚的钱的话拿出来一部分啊，然后呢交给那个国家也好，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也好，就拿出来，就从口袋拿出来啊。所以这个共同富裕跟三次分配理论的话，实际上是使得一部分富人的话开始有点怕中国了啊，这是第一波。第二波的那个打击的话，就是出来一些御用经济学家出来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个私有企业的话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啊。尽管是借着一些学者的口说的，但实际上背后的话肯定有政府的支持啊。那么这就是说，是私有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受打击，那么就刚刚你提到的在人身自由方面呢也会受到打击啊。那么再加上最近的一波的清零政策，你发现在中国做生意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了啊，因为行政权力的话会在根本没有通知的情况之下的话，可以完全干预甚至停止整个经济活动啊。所以这个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的话，使得中国的好多有点钱的人的话都想往外走啊，他觉得与其在中国的话担惊受怕，然后面临着财富和人生的双重的威胁的话，还不如就润到其他国家去啊。我想这几个因素的话，都是促使有那么多人想往国外润的原因。
好的，感谢史教授的分析，也请教郑旭光先生，在这个担心钱不见了，还担心自己的安全是财富跟人身安全的双重威胁之下，您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富豪不只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启动逃生计划润出去，甚至还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大亨们，这些富豪们是一个接一个的消失、隐退、失联，甚至失踪，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郑旭光先生，
啊，这些，这些科技大亨，所谓的，移动平台、各种这个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呢，实际上是他们手里头啊，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他们这个平台企业有习近平搞这个集权社会特别看好的东西，就是大数据啊，有大数据，另外一个有高估值啊，所以呢，他们现在基本的做法就是用1%的金股国资来进入这个股东结构，完了以后呢进入董事会，董事会事实上形成了一票否决制，习近平进入民企啊，规模性的民企，小的他看不上，规模性民企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给你设党委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入金股进股董事会拿到一票否决权，那么剩下呢就是说这些企业现有的利益啊，他是要用通过内部人来给他转移分享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创始人这个叫知难而退啊，激流勇退，这是保命的一个办法。不，现在不是保钱了，
保命啊，
资产，现在是保命，否则的话就要打你一个这个，官商勾结啊，那你就是你是这个所谓习近平的要打的贪官的这个钱袋子，因为这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这个经济形态呢，它是一个腐败形态。腐败形态什么意思？中国的税率，名义税率是死亡税率。如果你合法纳税的话，没有企业能经营下来。所以所有的企业都涉嫌经济犯罪啊。那么企业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人啊，都会沾有这方面东西。那在这样情况下， 啊，就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行贿受贿啊。那么习近平现在又加强了要对这个中纪委他们又发文，要对这个行贿行为也要加重处罚。那就是过去的时候只是防官员这一块，现在呢要把手直接伸向民间。所以习近平是在全面控制之中。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富豪可以说完全绝望了。他们知道过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嗯，黄金时代结束，一去不复返了。继续想请教史鹤林教授的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根据这个 CNBC 的统计啊，这个中国2023年外流的资本额预计也将高达1500亿美元，就是说不只是用脚投票，连这个资本也要外逃了。而且他们还形容说，这个惨烈的程度恐怕仅次于俄罗斯了。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除了富豪不断的往外移之外，往外润之外呢，资金外流还有资本外逃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史教授？
当然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话是非常不利的啊。那么随着资金的外逃，包括那富豪实际上是都，大部分的富豪的话都有一点身怀绝技吧。这都是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当中的整个快速增长当中的话，实际上都是有他们的贡献啊。所以这些身怀绝技带着他们的钱离开了中国的话，那么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的未来发展的话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话，实际上是一直面临着人口的下降啊，因为从2022年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的话，人口是绝对数是开始下降。第二就涉及到了好多资金的外流啊，所以人口下降加上资金的外流，再加上那个政策的失误的话，使得中国的经济是雪上加霜啊。所以2023年的话，中国经济以及2023年其实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了很大的困难。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那个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再继续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啊。这位网友叫 Alex， 他说：“投资移民的签证取消，增加了中国富豪润的难度。那么对普通的百姓、上访户、维族或藏族和其他的受迫害者，可以申请庇护或是难民签证。”这是这位网友 Alex 的看法。另外还有这位网友功夫 Shalom， 他说：“取消黄金签证，那么可否增加技术或是杰出人才的签证呢？”还有一位网友叫笑烟雨清风，看到这个先进文明的发达，再回首国内的高压政策，只要有实力的都会认出去。还有一位网友叫明明，他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富豪？他们为什么要外逃呢？一是赚钱容易，二是他们的钱不干净。”也想请郑旭光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现在就是说，当然除了这个黄金签证，还有刚刚说的澳大利亚的8888签证取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让除了这个想润出去的人可以有管道之外，那么现在国内有没有一些收紧，像这样不让富豪外逃，或是不让民众润出去的一些做法或措施呢？也想请教郑旭光先生。
我觉得富豪润并不容易啊，就是他没办法把这些他过去的事儿啊处理得很干净。
嗯，
所以我们能看到马云啊在全世界徘徊啊，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总的来说呢，我提一个数据啊，
嗯，
就在去年2022年，中国的这个经济GDP 的名义增长是3%，这3%中呢有1.5%是投资形成的啊。那么工业增加值呢，外资的这个工业增加值是-0.1%啊，-1%。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的外资的这个工业增加值是-7.5%，所以外资啊正在加速撤离，尤其是前几天14号的时候，这个欧盟商会啊，中国的欧盟商会公布了一个报告啊，就是上海建议书。那么中间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在上海有500家中国企业把他们的亚太总部设到了新加坡，同时呢他有一个调查，就是只有12%的欧商啊愿意把这个上海作为他们的这个亚洲的这个总部。所以这是一个巨变，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变，就是全世界的投资者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啊。那么在这样的共识中间，当然也有中国富豪，但是他们和这个全世界投资者比起来，他们更困难啊，因为他们的中国公民身份，他们要撤离的话的，
嗯，
技术的难度更要大，
更高了。
另外一个，全世界的这个角度上，从全世界各国角度来讲，他能接受的移民是有限的。譬如说，刚才史教授介绍的这个黄金移民，它是有限度，很快就会引起民众的反弹，因为人民并不是一切看经济，就像中国政府不是一切看经济一样。所以经济问题在不同人的眼里头，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对中共来讲，经济问题如果不造成政权的危险，它就不是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是技术移民或者其他形式，各国能够接受的移民的数量绝对是有限的。那这就是从一个总的概念上定义了，中国14亿人不可能有1亿人移出去吧。
好的，那么史教授，请讲，你讲，现在当然中国不论是有钱的、有点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想要润出去。但看起来，像刚刚郑先生讲的，就是要润出去，可能是越来越困难了。那么我就要帮那些润不出去的人来问一下：那润不出去的中国人该怎么办呢？人民面对威权的时候，是否只剩下反抗意图了呢？史教授，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润不出去的话，最好你要在国内的话想办法活下去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啊，当然你在保护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的话，对那个强权政治的话，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抗，包括最近的一个白发运动啊，
是
啊，知道的白发运动的话，都是那些老年人啊，因为他们的那个医疗保险的一个基金的话受到威胁的话，所以有一定的反抗程度。我想这就是一个应该做的事儿，在保护好自己的这样前提之下的话，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一定的反抗啊，这是润不出去人应该做的事儿。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还有郑旭光先生对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和还有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二位。
好，谢谢。
好的，要提醒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